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6年1月30日，距离那个黑色星期六啊，也就是张又侠、刘振利这两位军委巨头被官宣立案审查，已经过去整整六天了。这六天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就是多看了几眼手机推送啊，茶余饭后多了点谈资。但对于中共官场，特别是对于身处权力漩涡中心的那些高官显贵们来说，这六天简直就是度日如年的。每一秒钟都在考验着他们的神经极限，大家都在盯着这么大的事儿出了，后续怎么演，习总书记怎么亮相啊？就是今天下午靴子落地了，但只有一只，那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个例行会议。新华社通稿一出来，乍一看呢就是个八股文，没啥稀罕啊。咱们说这个啊，古董古玩市场有个词儿叫什么，叫捡漏。哎，这不是说靠运气啊，你要捡漏是真的要有各种知识社会也是个阅历积累的啊，你好东西看漏了那叫走宝。这份通稿啊，它最大的看点不在于它写了什么，而在于它没写什么啊。你要捡漏得捡这个，就什么呢，有些曾经天天挂在嘴边恨不得刻在脑门上那些叫什么神圣词汇，今天竟然凭空消失了。与此同时，军队那边更是热闹非凡，国防部发言人玩起了秒删，战区司令员们玩起了捉迷藏，解放军报更是画风突变，副刊里搞了个哭坟，这哪是一个什么统一强大的政党军队该有的样子，分明就是一台齿轮崩断螺丝松脱却还在强行空转的破机器。五大战区里面，东部、南部、西部战区敷衍转发，而张又侠长期控制的北部战区，刘振利担任过军长的82集团军所在的那个拱卫北京的中部战区，依然发出让中南海恐惧的沉默。我们得把这几天发生的怪事儿一点点啊，一件件串起来看，你就会发现呢，这背后的真相有多么残酷，中共的殿堂有多么的支离破碎，崩塌在即。我们先来死磕一下今天这份政治局会议的通稿啊，这可是咱们解读中南海风向的啊天书啊，要读懂天书啊。这是一场在什么背景下召开的会议呢？都知道，军委副主席被抓了，是吧？军队啊、排名第二号，然后实权是第三号的人物都倒台了，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极其罕见的军队高层大清洗。在这种天塌地陷的关键时刻，政治局开会，首要任务是什么？赶紧的表忠啊，对不对？习总书记抓坏人啊，抓得对，抓得好，抓得英明神武，哎，但是呢根本没有，更准确的说比以往的忠诚度还要低。咱们来比较一下啊，2022年1月政治局会议通稿啊，为什么咱们比那一年的通稿呢？因为那个时候是二十大前夕，是习近平权力铺垫的最关键时刻，是他要打破规矩连任的冲刺阶段。你看当时那篇通稿通篇高喊两个确立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啊，简称什么2442啊，那也气势如虹，也叫一个忠心耿耿啊。2442啊，这就是当时官场的通行证，谁敢不喊，是吧？好，时间来到2025年1月，咱们之前复盘过，那个时候正是我说的习张斗法的第二回合。张又侠代表的军队实权派绝地反击，把习近平安插的像何卫东啊、苗华等人一锅端了，只是还没有最后对外官宣。那个时候习近平处于下风，灰头土脸，所以在2025年1月的通稿里，我们惊讶地发现2442这套标准的效忠壳哎不见了，不落了。那时候我们说这是因为习近平权力受损，压不住阵脚了，大家不买他账了。那么今天呢，2026年1月30日，这背景变了呀。习近平刚刚是赢了一把，是吧？雷霆手段把心头大患张又侠给拿下了。2025年最大的威胁张又侠被清除了，现在是他赢麻了的时候，最关键就是要重塑权威的表达。那么这时候的通稿应该比2022年还要肉麻，应该是万众欢腾啊，高呼2442，对不对？嘿嘿，可是您看这份刚刚出炉的通稿，只剩下一句冷冰冰的“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啊，认真履行这个什么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那套标志着习近平至高无上地位的二四四二，竟然像2005年打败仗的时候一样，依然缺席了。如果说2025年没提两个确立是因为习近平没有赢，那么现在2026年还不提，只能说明一个更可怕的事实：习近平没服众，全军震荡，人心惶惶的节骨眼上，政治局会议竟然不提两个确立。这说明习近平在与会的中共最高层权力圈已经不再是核心，也就是说习近平在物理上消灭了对手，抓了张幼侠，但这一行动并没有在政治上获得党内的认可。这份没有二四四二通稿的冷淡，恰恰证明他这次清洗行动的非法性。政治局里其他人虽然怕他的特务手段不敢公开反对，但习近平已经完全不能控制局面，甚至连一篇宣告全面胜利的文稿都无法向全党全国发布。咱们继续可以看下去啊，里面有这么一句，说中央书记处做了大量的工作，这句话更是耐人寻味。现在的中央书记处是蔡奇的地盘，在这次清洗张幼侠的过程中，正常的中纪委军纪委程序被绕过去了。他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书记处协调公安特勤局国安系统搞的特务作业。通稿里表扬书记处，实际上就是习近平在表扬他手里这把唯一的刀子。但这也恰恰暴露了，除了这把刀子，他手里可能没有别的牌可打了。现在时兴说有一句话叫什么？叫有图有真相啊！你有本事你把图拿出来，是不是啊？中共的政治文化中啊，新闻联播这个画面是合法性的视觉延伸，是向全党全军全国显示高层团结意见统一的证据。以往总书记他这什么摸一把甘蔗了，是吧，掀一把老乡家的锅盖了，那都有视频记录的。但在你张刘被抓，政治局开会表忠这么重大关键，就在这种可以说是历史时刻呀，央视新闻联播竟然没有播出画面，只是播音员康辉和搭档啊干读了一分半钟的新闻稿。这就是最诡异的部分了。大家想啊，开这个会就是要全国稳定民心，全军稳定军心，表示大局已定嘛。结果呢，新闻联播连主席台就坐，就这么个最容易摆 pose 的一个场景，一个镜头都没有。是政治局常委有人缺席，还是现场气氛极度紧张，甚至发生了争执或对峙呢？央视甚至无法完成一个完整的镜头。上次节目已经说了，中纪委网站删帖，那就是一个什么抓捕张幼侠、刘振利的程序不合法的清晰表态。张幼侠是政治局委员，你不要说抓他了，立案调查了没有啊？你都必须要有中纪委的组织和指挥。刘振利是中央军委委员，抓捕行动也必须是中纪委指派军纪委配合执行啊。刚刚提升为军委副主席，负责军纪委工作的张声明必须参与吧？那么他在这次政治局至少要露面，得跟大家汇报一下。这是告诉全军此次抓捕行动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合法合规行动啊，说他得露这个面说明一下吧。结果没有政治局会议画面，更看不到张声明是否列席的证据。那么这一点对于战区将领来说，看不见就等于出事儿，看不见就等于抓捕程序不合法，党内意见不统一。那么各大战区各军兵种就无法表态，甚至可以反过来有理由了，因为你党内出现了破坏党纪党规，你用特务手段抓捕高级将领的不合法行动，所以本军区本集团军为了捍卫党和国家人民军队，我进京师出有名了。所以这个政治局会议根本就没有完成法理的闭环。对于中央高层来说，1月24号的立案审查依然悬在半空，没有在此次政治局会议中得到程序合法合规的结论，是吧？你习近平厉害，是吧？你用特勤局抓人，你搞突然袭击，这不是我们党内程序审出来的。你把桌子掀了，你把规矩坏了， 现在还想让我们像以前那样坐在这里没羞没臊的山呼万岁陪你玩牌，对不起啊，我们看不见你的权威啊，新闻联播也没有播，我们只看见了你的暴力，我张不开嘴喊那个万岁。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这种中央最高级别的躺平，在此刻通过零画面的新闻联播，通过没有2442的通稿告示天下，这是一个最危险的信号，等于说这不是胜利者的宣言，这是孤家寡人的独白呀。通稿一出，天下反。如果说政治局内部的沉默还是暗流涌动，那地方上的反应简直就是明目张胆的观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啊，当年习近平抓周永康、抓令计划，甚至后来抓孙政才的时候，那是个什么场面呢？消息一出是举国欢腾啊。当然了，这个欢腾我说就加引号的啊，当天晚上各个省啊、直辖市、自治区的党委，哪怕是大半夜也得赶紧啊穿个睡衣跑出来了，常委们被窝里拉起来了，开会干什么？表态。第二天一早，你看各省直辖市的党报头版头条清一色大标题，是吧？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啊，坚决与这是某某分子划清界限。你说那个速度那个力度，是吧？他生怕表态晚了被当成同党啊，是吧？生怕站队不够积极被上面记个小本本。可是现在呢，距离张幼侠、刘振利被抓已经10天了，官宣已经整整6天了。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你去翻翻他们的党报，你去看看他们的官网，有没有一个省委书记召开常委会专门表态坚决拥护的？没有，一个都没有，死一般的寂静。这些封疆大吏的一个个都是修炼千年、修炼千年的狐狸呀、啊！啊，鬼精鬼精的，为什么不表态呀、啊？是因为他们傻吗？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消息吗？当然不是。1月20号，咱们知道海外消息就是从这一层泄露到海外来的，他们想从海外的反应来反过来观察政治走向，看舆论走向。他们呢是在看风向，他们在评估风险。一抓张幼侠跟以前抓周永康不一样啊，周永康那是死老虎，没牙了；孙政才那是纸老虎，一捅就破。可张幼侠是真老虎啊，那是现役的军委副主席，是红二代大哥级人物，是军队实权派的代表。他在军队里的根基那是盘根错节，深得吓人。更重要的是呢，哎，他们只能是咱们说这省市的领导，他只能比江峰分析看到的更真实和透彻嘛。那过去一年习近平已经被撼动了，他们知道不论军中还是地方，爪牙被清除，这场纠斗到底谁胜谁负压根儿就没有底，哎，所以不出来表态。很多朋友看到各地军车上街啊，装甲车游行啊，甚至战机升空啊，有的人说怎么可能呢，难道南部战区、东部战区还要那么远跑去北京造反吗？哎，你们说对了一半，他们不是去北京造反，而是在各省关键城市威慑地方大员，表达军队不服从的一个清晰态度。你说是不是这种可能？地方大员非常清楚，万一军队那边有人造反了，或者习近平他也会变呐。习近平为了安抚军队又做了什么妥协了，那你这个先跳出来表态支持习近平抓军头的人，你不就成了出头鸟了吗？是不是？那把猎枪现在就在自己主管的城市，是不是？习低头了，哎，你露头了，啪就给你一枪。所以全党上下达成了一种默契，装傻充愣不表态啊。我们支持中央反腐，这没错，是吧？一贯都在反腐，但具体到张幼侠这事儿上吧，我们还没接到正式通知呢啊，先看看，哎，再看看，再等等。这种集体沉默对于中南海那个孤独的人来说比公开的反对更可怕。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他的权威已经穿透不了中南海的红墙，他的意志已经无法转化为地方官员的条件反射了。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正在用台塑运转来对抗他的疯狂加速。文官们在装傻呢，军队呢，手握枪杆子的将军们呢，咱们来看看各大战区的反应啊。 按照中共的规矩，军委副主席落马，这可是军队的天塌下来的大事啊！军队首先要表态。在1月24号消息公布当天，各大战区的公众号、官网，按照党指挥枪或者是军委主席负责制的要求，你必须第一时间单独转发张幼侠、刘振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这份新华社通稿。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极其惊悚的现象，北部战区、中部战区压根儿就没发这条单独的立案通稿，只有在1月24号当天避重就轻的发了一条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的文章。你这简直就是把政治地震降级了，什么这晴转多云了吗？这两个战区是什么分量啊？北部战区是张幼侠的老巢啊，是沈阳军区的底子，张幼侠是从这里一步步走出来的，他在那里的威望那是几十年的积累。张幼侠的父亲张宗逊那是开国上将，担任过副总参谋长、军校部部长，就这个军校部部长啊，中共众多改革开放那个时段，就是咱们说改革开放早期吧，那些高级将领啊，都是他的门生啊，包括刚刚去世的廖锡龙上将，他是张宗逊总后勤部部长的一个继任者。那你说这个盘根错节形成了太多的老部下，老首长被抓了，北部战区不表态，那就是无声的说我不服，对不对？你有本事把我们都抓了。再看中部战区，我司令部就在北京，卫戍京畿啊，他管着第81、82、83集团军，这本该是习近平最倚重的御林军，是北京城的最后一道防线，是看家护院的。但为什么连看家护院的都不单独表态支持习近平呢？这里面水太深了。大家别忘了，中部战区恰恰就是张幼侠和刘振利经营多年的核心根据地啊。咱们可以翻翻履历，光说刘振利，刘振利是哪儿出来的？他当过第65集团军军长，更当过第38集团军的军长。38军是什么？赫赫有名的朝鲜战争当中的万岁军，就是改编后的82集团军，是中部战区的绝对主力，也是距离北京最近的重装陆军，就直接驻守在北京市的特种作战82旅，那就是刘振利以反恐侦察为目的安置在北京市内的唯一拥有武装直升机和各类最先进重装备的旅级野战部队。中部战区的旅长、营长多少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兵啊，所以习近平以为他在指挥御林军抓人，殊不知他是在人家的地盘上动土啊。习近平现在连睡觉都得睁只眼闭只眼啊，这把椅子当屁股呢。这意味着什么？北京城的安全防卫不但不是铁板一块，而且还可能随时变成这两位落马巨头的复仇军团。而其他几个战区呢？东部、南部、西部呢？这三个战区虽然单独发了通告，但你要是仔细看看他那个通告，就两个字儿：敷衍。那不信咱们做个精细的文本比对嘛，咱们就可以看透玄机啊。你先看国防部网和这个新华网，它是代表习中央最高意志官方发布，是吧？那开头就是啊，那叫做判决书式的语言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哒哒哒哒哒哒，什么张幼侠、刘振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对张幼侠、刘振利立案审查调查，是吧？主语是谁啊？是党中央，这是什么？就是直接传达圣旨。可是你再看看东部、南部、西部战区发出来的东西啊，正文第一句话，那画风全变了。1月24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司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然后才是引用蒋斌的话啊，中央政治局委员哒哒哒张幼侠。那这区别在哪儿呢？前者是党中央直接下令，后者变成了转述一个新闻发言人的话，是吧？就像是皇帝下了一道圣旨要杀大臣， 御林军啊，就是这个新华社喊的是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杀，是吧？而这个战区喊的什么？哎，那个传话那个太监小蒋说了，皇上好像要杀人，哎，这是一种极其狡猾的降级处理，更是一种政治上的甩锅和避嫌。这哪里是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军队啊？本来的军令如山倒，变成了军令来了，我这山摇都没摇动，独裁者指挥棒在军队这不灵了。看清各大战区表态，然后咱们再看军报的文章，啊，这代表着目前中央军委，也就是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的态度。这几天呢，解放军报呢，简直是一本密码本，我来给大家解码啊，大家来琢磨琢磨啊。你看今天1月30号解放军报发的那几篇文章，来自北京卫戍区发的这篇啊，题目叫做什么，找准实践落点，锤炼过硬本领。文章里满篇都是应急啊，处变啊，重要目标警戒啊，缩短反应时间呢，我给大家个密码是什么呢？他这文章是发在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栏目里的，读懂了吧？既然是学习思想，你为什么不谈忠诚？你为什么不谈听党指挥？你为什么脑子里全都是什么警戒和处理突发事件？哎，你警戒谁处理谁啊？你戒备美国人空降吗？你防的是台湾反攻大陆吗？当然不是嘛，防的是内乱，防的是有人趁机搞事，防的是兵变。这篇文章分明就是一份北京城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战备动员令。再看另一篇，来自中部战区第83集团军发的，题目叫做跟随一名士兵的脚印。这就有意思，他讲的是冰雕连啊，讲的是在雪野中寻找前辈的脚印，然后在那读烈士的绝笔诗。啊，当然我也不知道那烈士冻成那样，那笔还能握得动吗？是吧？那能写得出字来吗？啊，不管怎么样吧，这个文章呢是在张幼侠这个老军头、红二代代表人物刚刚被抓的头七还没过的时候，你发这篇文章干嘛？你不是在哭坟的吗？张幼侠参加过中越战争的，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在军中代表的就是那种敢打仗不怕死的传统军魂，结果把他抓起来的是一群玩弄权术、搞政治清洗的文官，是一群连枪都没摸过的人。83集团军这篇文章暗示什么？真正的军人在流血变成冰雕，而中南海的人在吹着暖气搞内斗。我们的前辈被羞辱了，我们的军魂被抽走了。这种无声的抗议比公开骂娘还要狠啊，因为它能唤起中共军队、解放军基层官兵的共情和愤怒。他在告诉所有人，我们怀念那个战将治军的时代，我们看不起现在这个特务治军的时代。接着再说国防部记者招待会啊，昨天是1月29号国防部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主持的啊，现场来了多少外国记者，挤破了头。大家关心什么？就没人关心什么军事理论工作条例，没人关心什么中俄视频通话。据在场的记者反馈，整整80分钟的记者会里面啊，30个提问里10个问题是死死咬住张幼侠3个字不放的。张幼侠为什么被抓？是不是涉及核泄密？军委现在还剩几个人？下一次军委会议什么时候开？可是朋友们，我请你们现在去打开国防部的官网，看看那份标题为2026年1月国防部例行记者会文字实录的文件，从头读到尾，关于张幼侠、刘振利这两位刚刚倒台的军委巨头一个字儿都没有，整整10几个尖锐的提问被删得干干净净，啊，那这份实录里留下了什么呢？啊，中俄通话留下了痛骂菲律宾，痛骂赖清德。张玉霞这个人从来都没在记者会上出现过，你说他们怕什么？给删了，为什么不敢面对？不是党中央已经定调了吗？都抓起来了，都审查了，你们怕什么呀？ 我们可以通过海外信息还原现场啊。最精彩的一幕发生在外媒记者追问《华尔街日报》那篇关于张幼侠向美国泄露核机密的报道的时候。那么按照习近平的这个剧本，1月27号通过啊《华尔街日报》外媒放风说张幼侠卖国泄露核数据，目的什么？就是要把张幼侠搞臭嘛，啊，证明习近平抓人是为了国家安全，不是权力斗争，对不对？那按理说国防部发言人蒋兵，你应该顺着杆子爬呀，义正言辞的说我们正在调查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对不对？哎，但是蒋兵怎么说他？憋了半天来了一句，不要妄加揣测，既没敢直接承认，也没敢斩钉截铁的否认啊，说这是造谣。他不敢彻底否认，因为那是上面给外面喂的料啊，你否认了不就打习近平的脸了吗？哎，如果张幼侠真的是汉奸，是不是那习近平恨不得把证据贴满大街小巷呢？你恨不得让国防部发言人拿着大喇叭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广播，是不是以此来证明习近平清洗的合法性？那多好的理由啊，对不对？可现在呢，删帖封口不敢提，这说明这个谎言太拙劣了，拙劣到连国防部都不敢给他背书啊。那他们怕呀，怕这个脏水泼得太假了，最后全溅到自己身上了，不仅没能立威，反而让军队更加看不起中南海，是吧？你一个军委主席斗不过人家就搞栽赃陷害，手段这么下作，还怎么带兵啊？更尖锐的是记者问到说，现在军委只剩下习近平和张声明两个人了，下一次军委会议什么时候开呀？谁来参会呀？蒋兵回答说，这是一个国家军队的军事秘密。这哪里是秘密，这是笑话吧，是不是？因为没人开会了，这张桌子上的人都被抓光了啊，7个人抓了5个了。这个秘密就是中共军委已经瘫痪，成了一个只剩光杆司令的空壳了。通过造谣和泄密把张幼侠打成汉奸，让这场清洗具备民族大义的合法性。你说这个剧本你编得太烂了，烂到连美国那边连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都看不下去了，是吧？直接在1月28号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说了，说抓这个张幼侠，这就是说张幼侠那时候贪腐啊。当然我们知道是其实是内斗了哈，但是根本没有提什么泄密啊，是吧？连境外势力都不配合你演戏，你这戏还怎么唱呢？国防部记者会文字实录被阉割，这就是习近平这场清洗行动非法性和不得人心的最好铁证。我在之前的节目里讲过呀，习张斗法3个回合，江峰在这里咱们就不赘述了啊，不赘述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我1月27号啊那个节目啊，了解详情啊。注意，我这里是要强调一下哈，这不是张幼侠发动了政变，而是习近平破坏了党内规则，发动了政变，用特务手段清洗了自己的副手。但是他赢了吗？从今天这份消失的两个确立的政治局通稿，从那两个拒不表态的战区，从军报上那篇哭坟的文章，我们看到了一个清晰的答案：习近平输了，而且输得很惨。他虽然在物理上控制了张幼侠的人身自由，但在政治上他已经彻底破产，他亲手摧毁了中共几十年来建立的党指挥枪的游戏规则，把它变成了特务治党、特务治军。军报的评论文章那篇叫做什么更加清醒坚定推进反腐败斗争，更是露底儿了，暴露了。那文章里提到什么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就承认了这就是什么，就是政治斗争嘛。还有一句叫做什么破除盲目乐观的速胜论，这等于承认了抓捕张刘二人阻力极大，一时半会儿赢不了，对不对？没法速胜，变相承认了军队内部抵抗激烈，以及中央高层并没有在抓捕的程序合法性上达到统一。习近平现在已经陷入了泥潭，未来的48小时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周末习近平必须逼迫北部和中部战区表态，否则北京随时可能换防，甚至发生更激烈的流血冲突。 而我们期待的所谓五中全会，我看啊，大概率是难产了。你一个只剩下两个光杆司令的军委，一个连两个确立2442都不敢提的政治局，你还开什么会啊？开共产党遗体告别会吗？好，今儿咱们这个大事儿哈就说完了。最后跟大家说说家里的事儿啊。自从一个月前跟大家推荐德国 Nutri-Dil 高端维生素以来啊，观众反应很热烈。毕竟维生素在整个咱们说西医治疗体系里啊，是最不可或缺的全面营养补充。由于德国维生素的最高品质控制、精准的吸收剂量和时段拿捏，避免了原料污染和维生素误服、多服等业界容易出现的问题。更由于它是德国癌症治疗临床用药首次进入家庭保健，说咱们这个我们的观众啊就成了第一批受益者。我在节目最后我推荐，是怕耽误朋友们看节目受影响，但也不想朋友们失去这样的将好产品带拿回家的这个机会啊。所以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呢，前往产品网站浏览具体介绍。如果您要购买呢，请输入 JF 可以获得啊，虽然不多吧，但也是江峰的一份情谊啊，这么一份小小的折扣。好，最后祝大家在江峰会员网呢，看最新的更新节目，然后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